谢谢弟兄姐妹们的鼓掌与鼓励，各位牧长、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信息。其实当知道今天要来分享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想法，我很盼望想把过去在其他教会讲到的反应最好的压箱底能够拿出来。可是我在祷告当中，神一直感动我讲这篇信息，接纳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回转不去。上个礼拜在加州的教会讲到的时候，那两篇信息是我最熟悉的，礼拜一飞回来的时候还在想说今天干脆讲上礼拜的信息就好了，可是在祷告当中神还是提醒我要我讲这篇信息。接纳，爱心接纳，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是接纳呢？很谢谢刚才洪章长老带我们念了这三段的经文。什么是接纳？接纳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在 NIV 圣经里面讲得很简单，接纳就是 accept， 接受的意思。接纳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字叫做 proslambano。 proslambano 一讲出来，你们大家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 proslambano 是两个字根合在一起，一个叫做 pros， 一个叫做 lambano。 lambano 就是接受的意思， pros 就是朝一个方向去，所以当这两个字根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朝一个方向去接受对方。 proslambano 在除了在做一个朝一个方向去接受对方以外，也可以解释说把对方紧紧的抓住，将对方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好像最好的朋友来接待他。 proslambano有另外一个解释，就好像是吃的意思，就是把对方吃到身体里面来。其实在接纳里面跟合一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称，因为在接纳里面讲说把对方吃到自己里面来，就是等于合而为一了。 proslambano 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总共有15次出现，这15次出现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有6次叫做接纳或者是收纳。那其实最其中最好的代表，大部分的集中的6次当中都是在罗马书啊。我们今天刚刚有念到的，在罗马书讲到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光这个经节就出现了2次，还有在罗马书第14章1-3节也讲到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第3节讲到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另外一处经文可能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是在腓立门书，保罗在写给腓立门，在腓立门书当中讲到，希望腓立门能够接纳在主里面的弟兄阿尼西姆为弟兄，好像接纳保罗一样。所以在腓立门书的第17节讲到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在腓立门书收纳接纳又出现了2次。另外刚才我讲到说把他接来，好像好的弟兄把他接来在家里面，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8章的第24节跟27节， 很多人对这个经节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我念一下，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看见雅居拉、百基拉接纳这个弟兄叫做亚波罗，接他到家里来，将神的道更加详细的解释给他听，招待他饭食，照顾他生活的起居，也介绍他给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们。在主内接纳亚波罗是真正的弟兄，后来亚波罗要到雅该亚去，以弗所的教会还写信劝雅该亚的弟兄们来接待亚波罗。所以这个接来这个字也是 proslambano。 其实在圣经里面表现最好关于接纳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知道错认错的时候，回到家中，他最期待的是受到父亲的饶恕，所以他求的是赦免，但是他没有想象得到的是，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止赦免他，还一把怎么样把他抱住，抱进在怀抱里。这个拥抱就是接纳，接纳其实比饶恕更进一步的意思，又是更一深层的一个恩典。接纳一定是两个人以上的，我们讲彼此接纳一定是两个人以上的事情来说明的。人没有办法永远独自一个人，人需要在两个人以上的团体里面来活动。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从那个时候，人其实一直就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事实上面，人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群体里面，因为人是要活在群体里面的。其实我们可以思想，大部分的生物都是团体行动的，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牛啊、羊啊、鹿啊，像外面的鹅啊、燕子啊，甚至我们可能比较讨厌的乌鸦啊，有点恐怖的狼啊，其实都是群体生活的。人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群体里面，小的时候在家庭里，大了一点读书在学校的群体里，在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的群体里面，长大在婚姻里面又建立了另外一个群体。所以人的一生一直在面临接纳以及接纳的功课。其实人在堕落以后，一个方面是与神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彼此出现了问题。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来寻找他，神就问亚当说一句话是什么？你在什么？你在哪里？这句话说明了人与神之间出了问题。后来该隐杀了亚伯，神就问该隐说你的兄弟怎么样？在什么？在哪里？这是人与人之间出了问题。所以因着罪，其实今天整个世界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与神隔绝了，第二个方面是与人争斗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里面都满了争斗，这个民族不接纳那个民族，这个团体不接纳那个团体，这个家庭 不接纳那个家庭，这个人不接纳那个人，甚至父母儿女之间也彼此不互相的接纳。其实人类的根源都和彼此不接纳是有息息的相关的。不同的亮光常常带来不同知识的成长，结果呢是反而不能够接纳对方。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是先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教会所做的是注重圣徒彼此的关系。主耶稣曾经总结了整本旧约的圣经，讲到说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一方面就要什么，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一方面是对人恢复那关系，一方面是对神恢复那关系，一方面是对人来恢复那关系。感谢神，刚我们所念的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已经接纳我们了，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就不再与神隔绝了。再来的是什么呢？再来是神要我们彼此来接纳。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以前黄牧师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常常在讲解罗马书，所以我想我们当我们想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字眼，什么字眼呢？比如说因信称义，比如说成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罗马书在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神接纳了我们，从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提到说神要我们彼此的接纳。这是罗马书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我们因着神接纳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的接纳。其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接纳，因为接纳影响我们的生命生活非常的深远。神接待人，神接纳人，所以我们就可以与神来交通。当人跟人彼此接纳的时候，人也能够跟彼此能够来交通。我相信接纳这个名词不是对大家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接纳这个名词。其实我想提下从家庭中的接纳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记得很深的就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我的母亲曾经叫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得很好，我甚至把事情都搞砸锅了，但是她只是笑一笑，开个玩笑跟我讲说没关系，我们重新再来过。我可以从她的反应可以了解到她对我的爱和对我的信心。我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一定回家去看她，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她的爱和她的鼓励。她虽然过世了十几年了，但是我仍然记得她的声音，记得她的爱，享受她的鼓励，也感觉到她的接纳。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看篮球，职业篮球。我相信大家喜欢看篮球的应该都知道，前阵子这个克利夫兰的骑士队赢了 NBA 的总冠军。那其中有一个三分球的射手，这个人叫做 J.R. Smith， 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他说了一些话，他含着眼泪感谢他的家人。他说，我的父母家人是我这人生中最激励我的事情，我曾经经历了人生的黑暗期，但如果不是他们，我就无法走出来站在这里。他们斥责我，对我大吼大叫，但那是因为他们爱我，他们拥抱我，跟我一起哭， 他们总是在我的身旁，不管对还是错。我可以从这段话当中可以感受到J.R. Smith 这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家庭接纳的环境里面中成长，不管他是好还是不好。当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底下听得热泪盈眶。记者会之后，两个人大大的拥抱。这个是接纳，但是我也知道，可能很多人从小在家庭里面不见得都常常经历到很多的接纳与肯定。上个月有位来自台湾的弟兄带着一个罕见的疾病的孩子来洛哥教会分享，说起他的父亲，当他考上北部最好的大学的时候，同乡的人都来跟他的父亲来祝贺，说你的儿子好棒啊。可是他的父亲怎么样讲呢？他的父亲说别人的孩子全部都考坏了，所以他才考得上。不要这样子夸奖他。我可以感受到，可能这个父亲可能也真的是爱他的孩子，但是他讲的话让他的孩子常常感受不到一个父亲来的接纳与肯定。当他两个孩子都得了罕见的疾病，这个时候整个家族都难以接受，也讲了一些很负面的话语，但是他决定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全心的接纳这两个生病的孩子，两个孩子就得到父亲所有父母亲所有的爱，最终也赢得了家人朋友甚至全部人的尊重跟支持。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家庭的观念来讲，一个接纳是何等的重要，一个接纳也影响我们整个人生成长的环境。其实感觉和被所爱的人所接纳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为好人所接纳能够激励我们做得更好。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从一个环境当中不能够得到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寻求另外的一种接纳。这些接纳可能不见得是认识一个好的朋友，甚至是认识不好的朋友寻求接纳。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一定都能够避免这样的思想的逻辑。我在许多的教会里面讲过道，也看到许多教会的情形。那许多教会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青少年当他们考上了大学之后，脱离父母亲的掌握的时候，就不去教会了。我观察许多的孩子，其实在教会里面他们得不到一个接纳，许多人得不到一种叫做归属感。那这些人以后呢，就会在教会以外的团体里面寻找一个接纳，寻找一个归属感。其实思想，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去爱这些孩子们，有更多人去接纳这些孩子的们，当他们离开家庭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想到在教会里面有一批爱他的人，他就这份的动力就会吸引他们回来。其实接纳是完全的，是无条件的接受，接纳不是一个保留，接纳也不是一种施舍，接纳是接受那些不可爱的、不完全的弟兄，接纳不是勉强的、有条件的接受。其实一句话可以讲得很清楚，其实接纳是整个教会团契成长的一个核心，彼此同心才能够彼此接纳，相爱合一建造都显于接纳。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寻求追求合一，但如果不能够接纳，我们怎么能够谈合一呢？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28节说到，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其实有三个事情，一个是种族， 一个是社会阶层，一个是性别，在这个境界上面都提到，其实都不应该划分。什么是种族呢？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说，你是台湾来的，你是国内来的，你是香港来的，你是马来西亚来的，你是印尼的华人。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可能会区分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好像讲不同的语言，但是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分法。在社会阶层来讲，我记得有一次在以前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位牧师他讲到说，我们教会几乎都是博士。我当时在坐在的时候位置底下的时候，我坐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不是博士，我是硕士。我在想说，我是硕士的身份是不是会被这个教会所接纳。我相信他可能没有那个意识，但是有的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兄姐妹们，接纳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一到五节，这段经文为什么跟接纳有点关系呢？可能当时刚刚你们在读的时候觉得这个跟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七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我想我们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读过就算过去了。耶稣也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每个神迹读过去了也不见得对我们造成一个印象。可是每次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到一个瘫子，这个瘫子躺在一个褥子上面。我知道我们大家没人做过瘫子，但是我相信可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照顾过老年人，可能会有点印象。我记得我十几年前我的母亲生了重病的时候，当时几个月的时间在床上不能动。我当时没想到她个子小小的，重得不得了。我想帮她翻个身的时候，这个护士一直在旁边提醒我说，叫我小心不要因为帮她翻身自己受了伤。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瘫子在躺在这个褥子上面的时候，躺在褥子在地上躺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人间许多的人间的很多的冷漠。有些人可能经过他看看他，有些人可能经过他对他有一些歧视的感觉，有些人经过他可能觉得他很可怜。这个瘫子圣经里面并没有讲过说他在地上躺了多久了，但是这个经文为什么令我感动的地方，是有这个四个人去抬着他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们，我想用一个比较更生动的方式来描写这段经文。我想说，当我们有四个人当时听到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耶稣有医神迹的能力，当时很多人都围着他，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是的确是这样子，这么多的人在围着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这四个人就抬着这个瘫子，老远的要抬到耶稣面前来。抬到外这个房子的外面一看，不得了，人山人海。怎么样把这个瘫子能够抬进去呢？弟兄姐妹们，这四个朋友，他们是非常有心的，非常也有信心的。可是我们想到圣经上描写的更有意思，他们怎么样做呢？他们说是把房子的屋顶怎么样拆开来。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当有一个朋友，我们所认识的朋友需要我们去抬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愿意去抬他，可是说把他抬到屋顶上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没有，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摊子，这么重的一个摊子，能够让他从地上能够抬到屋子上去呢？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努力，非常大的决心，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再从他的摊子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摊子好不容易到了屋顶，这个屋顶呢，他要有这个信心，他要有这个信任。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信心跟信任呢？因为当这四个朋友愿意把他从屋顶放下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位你是这个摊子要从屋顶 这样子放下来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想什么？这四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出力不完全，会产生什么现象？你就会从屋顶上摔下来。这四个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不小心，也可能从屋顶上摔下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摊子在社会的阶层当中是完全没有用的人，在我们现今的一种标准来看，社会的价值观来看，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弱势团体，这个摊子其实是弱势团体当中的最后一名，因为不会有人理他。但是这段经文却讲到说他有这四个朋友，这个四个朋友我们在中文上面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讲，就是两刃插刀的朋友。这四个朋友愿意为他卖命，这个四个朋友愿意不怕从屋顶上摔下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这个摊子得到医治，得到医治。在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当中有一个比较类似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妇女得了十二年的血漏，她当时想到说，我只要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的这个坠子，我就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当时说了，因为说看到这个情形，这个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耶稣在后面第五节说了一句话，耶稣见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信心，耶稣没有说他的信心，耶稣说他们的信心，因为这件事情是要这四个朋友加这个摊子一起能够来一起来做成，这个四个朋友跟摊子一起见证神的神迹在这个摊子的身上。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这个四个朋友来接纳这个摊子，这个摊子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机会。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非常美的关于接纳方面的事情的故事。我想大家听了很享受这段故事，我想要反问弟兄姐妹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愿意做这四个朋友吗？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回答可能都是大家都说我们有愿意。如果教会里面有人需要有这样子的帮助，如果教会有人很软弱的时候，都希望有四个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讲说，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弟兄，我要说，是的，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从去年洛哥教会在整个教育部方面有非常多的主日学的课程的成长，当时的课程没有很多，但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几乎是 double。 那每一季当中我会在外面贴那个海报，有一次有一个伯母看到我在贴海报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说，传义啊，他说最近的主日学都开得很好。我说很好啊，我说那伯母你来上吗？他当时一个反应跟我讲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来上，因为带我来教会的家庭他们只能来十一点的。我当时听了有点心酸，我当时心里面看到伯母讲的时候心里面有点难过，他很难过，造成当时我们在座位的几个弟兄也有点难过，因为他很想来上主日学。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环顾教会的四周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其实是他们是无形的摊子，他们身上都有褥子，他们需要我们全心的帮助，也需要全心的支持，也需要全心的接纳。事实上一个星期的教会只有在星期天，主日学也只有那短短的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如果弟兄姐妹们能够愿意早点来，不单是自己的家庭能够得到受教的机会，能够学习神话语的机会，也帮助了很多想来不能够来的人。我第二个问题想问大家的是，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愿意做这个摊子？有人愿意做摊子？我相信可能我们这样子一问的时候， 可能我们当时的反应，我们都会说我们很好啊，我们身体很好，又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传医，为什么要这样问说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摊子。我在家里面，我知道很多人晓得我有三个女儿，你知道家里面我常常说我是女生宿舍的 社长。那女生宿舍的社长，你们晓得家里女孩子多，她们都比较喜欢 shopping， 所以我也常常陪着她们去 shopping。 她们 shopping 呢，也不见得是她们都会买东西，但是她们就喜欢去看东西。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习惯性的当她们进到这个店里面去的时候，我就在店的外面等他们啊。但是后来久而久之，我心想说，我也干嘛这么笨呢？既然来了哈，我也看看有没有什么男装我可以看看的。后来久了久之呢，我就发现到原来有一些店呢，有一些特价的区啊。这些特价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便宜的，比如说这件衣服本来卖100块钱，但是特价15块钱啊，或者是20块钱。那我就发现到这个衣服看上去很好，它上面也的确是讲说写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衣服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不跟你讲是什么缺点，你自己买回家去的时候你就晓得，但是这个衣服是不可以退货的。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很开心，觉得衣服东看西看都很不错，但是不能试穿，那我还是买回家去了，因为我觉得太便宜了。可是买回家去的时候穿一阵子，发现到原来这个衣服呢，这个左边的袖子比右边袖子长了一点啊，或者呢这边是这个腰围应该窄一点的，但是呢它却缺宽了一点啊。后来说呢，后来有的裤子呢，奇怪，像我这个身材的裤子呢，应该这个腰围应该是要刚好的，但是呢这个大腿的地方紧呢，但是这个腰围却很松。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要给有一个身材像青蛙的人穿哈，比较合适一点。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给大家听呢？其实从宇宙中讲到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正常，直到你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这么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怪人，都有缺点，都有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很多人不晓得。弟兄姐妹们，神造这个世界，神看我们一切都是好的，这个世界也本来都是好的，直到人犯了罪。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摊子一样有路子，只是我们每个人的路子，有的人藏得很好，有的人让别人看得很清楚，但是都需要神的医治，也都需要被神接纳，也需要被人所接纳。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的想法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也的确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路子、缺点、软弱，或者甚至是错误。我们知道，在美国看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很清楚，这些选举人最怕怎么样？最怕自己的小辫子怎么样？被别人抓到了，如果被别人抓到的话，就完蛋了，就选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世界的想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有讲到一个经文，讲到说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拿到耶稣面前来。当然这个妇人是有错，我并没有说这个妇人没有错，她犯了大罪。但是当我看在那段经文的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心所犯的罪恶其实更胜于这个妇人了，因为他们希望借着这个妇人来定耶稣的罪。其实这个妇人的生与死已经不是这些文士与法利赛人真正关心的一个对象了。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去到以色列，我发现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时候讲到用石头打人， 在使徒行传讲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我们也看到保罗被石头打得半死，到了以色列之后才发现到以色列什么没有，什么最多啊？石头最多，你们都很聪明，石头最多。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当只要有人犯了错，一个石头就抓起来了，就抓起来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当你愿意显露出你的弱点，显露出你的软弱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就愿意就马上把石头给抓起来。但是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教会不是彼此挑毛病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彼此攻击的地方。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的软弱，彼此接纳，看见许多的摊子路子，但是却也看见主里真正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信心上面，就好像这四个朋友经历神的医治跟神迹，看见别人经历神的医治，也自己也经历了，将荣耀归给神。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讲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八德，八德是哪八德啊？叫做孝悌忠信什么礼义廉耻。弟兄姐妹们，在我看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圣经也有八德，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讲到哪八德呢？其实讲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最后加上什么爱心。这八德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知道中国里面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最重视的是什么？最重视的是孝，中国人很重视孝道。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八德，这八德最重要的是什么？爱。爱圣经上讲的很圣经上面经文讲得很清楚，在这一切之外，也就在前面的七德，这个七德之外要存有爱心，爱心就是联络那前面七德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其中的一项，就是关于怜悯。什么是怜悯？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许多的怜悯这个字眼，上帝怜悯人，但是我们怎么样解释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恩典呢？神的恩典就是不该给你的给了你，叫做神的恩典。什么叫做神的怜悯呢？神的怜悯就是该给你的没给你的。什么叫做该给你的没给你的？就是刑罚要给你的，但是神因为怜悯你，把刑罚给免去了。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很喜欢，小的时候很喜欢玩电动玩具，常常在电动玩具店流连未返、都很喜欢待在里面。有一次我的母亲中午要睡午觉，她就跟我讲，大卫，中午的时候妈妈睡午觉，你不要乱跑。我说好，妈妈你赶快去睡。就没十分钟之后，我就听到我妈妈开始有点打呼了，我就很开心，我就赶快冲到这个家里面外面的巷子里面，有一个小的杂货店，里面它有电动玩具。我心里想说玩个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应该我妈妈还不会醒。可是你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玩下去就忘了时间了，我就很开心，就一直玩，就玩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一句话讲说，老板呐，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孩子啊？我当时一听，哇，这个心凉了一半了，我妈妈在外面在找我。我那个杂货店也没有后门的啊，所以那个老板也晓得，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巷子里面都很小，这个在住了几年之后，所有的商店的老板都认识我的母亲。这个老板也当然是对我的母亲忠心呢，他马上跟我的母亲讲说，你的小儿子在里面。 那我当时就只好硬着头皮就出来了。硬着头皮出来了之后呢，我特别走在我妈妈的后面。我这一生没有被我妈妈打过，但是呢，在那一次的时候，我非常怀疑我可能我妈妈会打我。我记得我走在她的旁边的时候，我是走在她后面的几步路之远啊。我觉得从杂货店到我家大概不到100公尺远，可是我觉得那100公尺远走的好像度日如年一样，因为我知道一回到家的时候就可能是一遍的责打。后来呢，好不容易进了家门，我妈妈就把门砰砰就关上了。我心里想说大概要开始揍我一顿了，可是我没想到我的母亲看着我突然就流下了眼泪。他跟我说，大卫啊，这个东西不要再玩了，妈妈爱你。很奇妙，这句话对我的音声影响很大。我自从那一次之后也就再也没去玩电动玩具了。我知道我的母亲是全心的接纳我，不管我是好还是不好。弟兄姐妹们，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好像不太流行拥抱，他没有就拥抱我，但是他说了一句，妈妈爱你，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接纳，我们也看到一个怜悯，这个怜悯后面是有爱的。我的母亲她怜悯我，没有责打我，但是我传扬她的怜悯之后，看见她的爱，看见她的爱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切之上要存有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可以说没有怜悯，我们可以说怜悯没有爱心也就算不得怜悯，饶恕没有爱心也算不得饶恕，忍耐没有爱心也算不得忍耐包容。所有德性如果没有爱心在其中，这些德性就算不得什么。也可以说怜悯没有爱心，那就不是真正的接纳，饶恕没有爱心，那也不是真正的接纳，忍耐包容没有爱心，那也不是真正的接纳。所有德性如果没有爱心在其中，那也不是真正的接纳。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从家庭里面学习一个好的接纳开始，从家庭里面彼此接纳，能够使家成为一个归属感建立合乎神的家庭，在教会里面也彼此接纳建立合乎神的教会，才能一同被建造成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归属感能够将人合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在我分享这篇信息当中，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在一面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心中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情。如果在会后能够想到这些人，给他一个大的拥抱是很奇妙的。如果不行，回到家之后记得打个电话给你心中想到的人，去安慰他，去关心他，去支持他，去接纳他。弟兄姐妹们，你会惊讶神借着你做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接纳是教会成长的核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在思想爱心接纳。是的，接纳是教会成长团契成长的核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主的生命能够真正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周围的人。主，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家庭，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就好像神接纳了我们一样，将荣耀 归于神。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